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跟凯传呢也继续请了安慰姐妹在我们的当中。上星期呢讲了很多她童年的一些事情哦，看到在文革的时候他们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安慰姐妹特别讲到她童年的时光，也特别讲到说在她刚刚是青春期的那个时间，她就跑到了东北啊，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当中，而且身体后来也不好了。现在回想呢，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有信仰，那信仰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理想。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安慰姐妹继续来讲您怎么样的后来从中国那个环境离开了中国的环境去到美国呢？
好，再次感谢凯川和美玲给我这个机会继续分享。我似乎是一个不幸中有幸运的人哈，在我这一代人而言，大学毕业之后，由于我是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的，那时候中国在这个80年代末期哈，也逐渐的开始打开国门，接受国外的新技术啊，新的事物不断的出现。我呢就被分配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微电子学研究所，仍然是去做就是制造这个火箭啊这一类有关的啊。高精尖的这样的技术。我在这样的一个研究所呢工作了大概有9年多的时间，我是在那里做外事秘书，同时呢我是做口译和笔译。我记得那时候在那个研究所里有3种语言哈，我们3个翻译一个办公室，我是英文翻译，还有一个德语翻译，还有一个日文翻译。可以想象那时候来到我们这个研究所的工程师是从主要从这3个国家来的，那么讲英文的当然也包括欧洲来的，瑞士的，德国的。我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是学了外语，学了英文，而那个时代非常重视英文，因为国家不断的有外国的技术代表团到中国做技术引进项目，技术引进项目呢就需要这些我们学外语的人的参与，作为一个桥梁，作为翻译。我曾经在这个研究所呢接待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来访者，因为那时候我所在的这个微电子学研究所呢在中国也几乎是首屈一指，它是在西安郊区，各国的国家领导人来了之后，他们要参观秦始皇呢就会同时安排另外一个项目，就参观中国一流的微电子学研究所。这样的机会呢没想到又给我的命运一个很大的转机。有一次我带了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那么这个高级代表团呢有10个国会议员组成，那这国会议员带来个夫人，我的那个工作呢主要是陪伴这10个夫人，就带他们在当地参观。短短几天呢，这几个美国国会议员的夫人就跟我建立了友谊。其中有一位呢 Mrs. Hans，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个西红柿酱 Ketchup， 你现在拿在手里看仍然可以看到 Hans 是他家族的企业，番茄酱就是他家族世代从事的这么样一个企业，是很富有的一个家族。那么这位夫人 Mrs. Hans 呢就对我就关心起来了。有一天他就问，他说哎，你英文不错，你是北京生的对不对？我说是。他说你讲的国语标准吗？我说对，北京人的国语应该是在中国被称作标准的国语，普通话。他说你有兴趣到美国教中文吗？我说没有想过，我说我想过，我想争取到美国去留学，我还是想拿一个国外的硕士学位，将来我想回到中国的大学里去当英文教授，这那时候我的一个理想。我说为什么你要问我想不想去教中文？他说，因为他说我在一个美国的私立学校寄宿学校做董事会的董事， 他说我们每年都从中国请一位中文老师。哦，当时我心里就有点激动了，还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真的是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我说哎，可以啊，我说我可以一边教中文一边去半工半读嘛，我说我可以那个一边教书一边去上学啊。后来他说那这样吧，我回去之后我问问那个我们学校中文部的负责人，他会跟你联络。我说好。他回去之后很快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把我介绍给那位中文部的美国老师认识。那位美国小姐呢，她是在台湾学的中文，讲一口流利的国语，写的中文也很不错，她用中文给我写信，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差不多一年的通信往来。一年之后她的信中就提到说，我们现任的这位上海老师马上要离任了，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要申请，所以她就把申请表给我寄来了。填了之后她给我一个电话 interview。在电话 interview 之前呢，我请教了在我的研究所工作的一位总工程师。那这位老总呢，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非常著名的，在中国也是蛮有名气的一位半导体工程师。他呢对我的英文有一些的建议和辅导，所以我顺利的通过了这次的电话 interview 电话的考核。他一会儿用中文一会儿用英文，后来最后大概十来分钟之后他说可以了，你等我们的信吧。我就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大概没有半个月吧，我就收到了一封邀请信，邀请我到美国这所寄宿学校教中文一年的合同。我就这样来到了美国。那么我是1987年9月初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我记得到机场接我的是学校的教务长，一位非常慈祥的美国老先生，他给我开车波士顿机场开我到去教书的那所学校。那所学校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两所贵族子弟住宿学校之一，类似像美国的一些副总统啊，像化学家杜邦啊什么，他们都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所以又是超乎我所求所想，我没有想到我一落地就落到了美国这一个小镇，在 Exeter。 那么这个小镇呢属于 New England 地区，这个小镇呢它以什么著名呢？他是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预选在那里进行。进这个学校不久就看到总统预选的这样一些的选举的标语牌到处都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倒回去想，居然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口袋里带着仅有的$200，这$200还不是我的，是我从单位借的，因为我是公派自费，有一天我应该把钱还给我的单位，他们期待我半工半读一年之后回去的。我是作为公派访问学者派出来的，所以呢带着兜里仅有的这$200，借着家人给我的人民币买了一张机票来的。没想一落地来到这么一个地方，我也可以享受到贵族子弟寄宿学校的一些优越的方面，很漂亮的饭堂啊，咖啡厅啊，很漂亮的运动设施啊，游泳池啊，安排我住在老师的一座房子里。那个房子只有三个老师住，我是其中一个。我没有想到我一来就住进了房子，一个白色的很漂亮的房子。但是由于我在中国受到一种很难说得清楚的一种熏陶，我就认为美国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我就认为那个美国是充满了色情、恐怖、暴力、没有人情的地方。所以我不敢看电视，我看电视就害怕看到恐怖、看到色情这些东西。那么晚上呢我会很难入睡，因为外面窗外的车辆只见车不见人呢，这样嗖嗖嗖在马路边跑来跑去我会睡不着。所以呢实际上我去到美国蛮煎熬的，自己3-4岁的女儿还留在中国，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出来，先生在那边安排到亲戚家里居住。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是很思念女儿，觉得她这么小我就离开她，很不忍心，几乎是要么就是失眠症，要么就是稍微有点焦虑了，白天情绪也很烦躁。这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呀，周围有爱我的人呢、啊。有一次哈、啊，就是我的系主任这一对夫妇来看望我，就带来了一个很漂亮的毯子和一件大衣，就跟我说你可能想象不到波士顿的冬天会很冷，你是九月来吗？你不知道这边冬天雪可以下到膝盖这么厚。他说你没有带那个被褥这些东西，学校的给你的被子不够，所以我给你送一条毯子。系主任的太太啊，是一对白人夫妻嘛，就很关心我，给我送来毯子和这个大衣。 然后呢，后来的日子只要是长周末，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离波士顿开车要一个钟头，学校有校车带学生进到波士顿去 shopping 什么的。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没钱，那学校给我工资，我就想着我还要把家人借给我的这张机票钱慢慢还掉，所以我不敢乱花钱。我的工资是有给我管吃管住，还有一定的工资，但是我很节省，所以他们发现我很少出门，就说诶，长周末你也不出去啊？我说啊，我想留下时间给我女儿写信，给我家人写信。他说哦，可以理解。十月的一天嘛，就是哦，大概感恩节，天气也很不错，这对夫妻就系主任夫妻又来找我，说明天我们预备到 White Mountain 白山去开车旅游，你愿意跟我们去吗？说得很客气，哇，简直是我求之不得的哈！我说我当然愿意，我来了之后根本哪地方都没有去呢。后来他们说，那好，你准备一下，明天早上我们可能八点多就出发，让我穿一双好走路的鞋，带上照相机，简直就把我带到了一个仙境里头哈！你知道那个秋天的 New England， 秋天的白山呢、啊，美极了，因为那个秋色是缅因州啊和纽英格兰地区这几个州最大的特色，所以美国各地人会来看枫叶。那我都没有想到，现在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了，我在东部也住过11年，我都没有想过哪个地方枫叶的美能和那个地方比。它那树叶是红的、黄的、绿的，甚至还有灰色的，真是五彩缤纷，就像花一样。后来我为这一次的旅游还写了一篇文章哈，旅游感想，在中国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我留意到这对夫妻对我格外的好，那这是一对。另外一对夫妻我也发现他们对我特别好，他们呢不仅关心我，还关心着一个中国男生。那时候在学校里大概华人就我们两位，那时候中国还没怎么开放嘛，只有我和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是谁呢？他是我前任那个中文老师，那位上海老师的儿子。因为学校有一个校规，凡是在这个学校教过书的老师，他的子女可以到这个学校来上学，不收他的学费。所以呢，这个孩子孤单单的啊，他妈妈回去就把他留在这里，他就在这里读书。每一个长周末，别的孩子都回家了，被家长接走了，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饭堂里，有时候还在打工刷盘子什么的。我也很同情他，所以呢，我有时候会去关心他。我发现另外呢，我们系的教务长非常关心他和我，会把我们叫到大家吃饭。我在他家里看到有十字架，也有圣经，所以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他们也并没有刻意跟我说基督徒。但是我就从他对我和这个男生这么好，还有从那个系主任夫妇对我这么好，联想到难道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吗？后来那个系主任他太太告诉我他是基督徒，那我就明白了，这一对夫妻跟别人不同的是，他们这么爱我们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在后面，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们能这么爱别人。那学校有个小教堂，里面有一个黑人，很胖的一个黑人牧师，他嗓音非常洪亮，所以呢每个周五有祷告会，是他会先给大家献诗，然后我会很喜欢跑到教堂里去听他，听这个黑人牧师用他洪亮的嗓音唱赞美诗歌，我也会低头在那儿享受一下他们祷告的那种安宁。所以呢，这个基督徒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会爱我们，我有一点察觉。 后来呢，因为89年知道六四运动爆发了，我的合同也一年半之后合同到期了，那么这时候我就预备回中国了，学校给我买好了回中国的飞机票。我为了想在洛杉矶能够稍微旅游一下，机票实际上买的是8月份的，没有想到6月4号民运爆发之后，我回国的计划完全被打断。本来我是非常思念我女儿，我真的不放心她在那边跟着亲戚，我迫切地想回中国赶紧去看孩子。我的计划是把孩子一起带回美国，成为留学生的身份回来，可是我的计划完全被打乱。六次发生之后，北京家人在电话中告我说，现在情况不好，你最好不要回来。这一下就把我吓住了，虽然我如此的想念我的女儿，可是我不得不做一个决定，不回去了。所以这就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移民，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留在美国或者加拿大，我只是想过我镀金一下，拿一个美国或者加拿大硕士学位，就回到中国某一大学去教英文，这是我的一个原来的计划和理想。
刚才讲到了您因为您的系主任对您好的那两位教师，从他们的身上您知道了基督教这个信仰，那您有没有接着去追求这个信仰呢？
那么说到这里呢，六四民运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只好把飞机票改了，改成去加拿大留学，因为我不能留在美国， H1 签证是必须离开的。飞机把我带到了加拿大，我进到加拿大是1989年9月初，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我的飞机在 Halifax 机场一落地呢，我进到这个机场大厅，就发现了一个迎新讲台，是中文的，写着下城华人基督教会迎新台。哎，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在那里不认识一个人，我只是拿着一张入学通知书来的。后来我想，那我向他们求助吧。后来我就走过去，我说，哎，我说你们是不是就帮助那些特别小的十几二十岁那种留学生呢？我说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你们那个接待不接待？他说我们不分年龄的，他说那个二三十岁的人我们都接待的，说的那个您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到什么。后来我说下城华人基督教会是什么，他说我们是基督教的一个教会，我们在这里呢是专门帮助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我们讲国语，他们是一群香港学生，讲着一口结结巴巴的国语就跟我对话。然后我说 OK， 我需要一个住处，我到现在不认识人，我还不知道怎么找住宿，我说你们能不能直接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学校，也许校园里的宿舍可以住。他说校园宿舍不行，9天之后才可以开放。这样吧，你跟我们回教会吧。这样他们就把我接到了下城华人基督教会，然后让我等候一下。来了两个小姐妹，她们也是留学生，才20出头。后来他们就跟我说那个，哎，不要着急啊，我们两人可以合住一间，我们那一间有一间让给你，你等9天之后那个学校宿舍开门了，你就可以进去住了。就这样又是超过我所求所想。
所以这是你接触基督教信仰的第一步。
是因为基督徒的爱吸引我。
那可能因为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请安慰姐妹下一次跟我们继续再谈你在加拿大怎么样去认识神，然后你在认识神之后，我知道神在你生命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给你不同的经历，也给你去经历神的同在。
牵过你的心，阳光之高也很欢，因他赐给你救赎永恒在神，因他照顾你一生，仰望至高全能神，因他做你人生路灯，圣灵来引导光照，重造心送赞不休，仰望至高真神，因他照顾你一生，仰望至高全能神，因他做你人生路灯，生命为引导光照，重造心神，生命为引导光照，生命充满福分，高天长空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